郭老师来了，那我们今天周五啊，继续学习《维摩诘经》，还是《菩萨行品》。那郭老师，那我们还是把上节课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好吧？喂，郭老师，
好
郭
的，
老
好
师，
的，听到了，听到了。菩萨行品就是说，这个说了这个，告诉这个阿难，就是这个维摩诘他们的这个不可思议，还有这个饭食，然后有香气如何消。阿难觉得，哎呀，这都好了不起。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的这些什么是做佛事的，就是这些都可以成为佛事。所以说举手投足无不是佛事。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也有啊，就是助烦恼啊、魔啊什么的，那也是佛事儿。就是说完了这个以后，我记得是上一次是说到了有这儿吧。说完了这儿以后，阿难说：“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这样广博的这个，那就是说的是，就是很惭愧呀、啊，这个我们都就是说的是心想的太狭隘了，就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对对对，这就是这一段，就香饭能做佛事，住烦恼门全是佛事。这一段已经说完了，再接着往下贴吧。”然后呢，说完了以后，阿难就说了，阿难说，那就是说的是这么都是佛事，这就是说的超出了我的见闻觉知的这个范畴啊，看样子我这个见闻觉知不够广啊。佛就跟阿难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见闻觉知不够广，你也不要害怕，你也不要生了退意，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你够不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你看你周边的这些菩萨，你要是用声闻缘觉那种二乘的，用一种比量，用一种分别比较去思维，你永远也思维不尽，你永远思维不尽。但是你学学你身边的菩萨，你看身边的菩萨他就是说的，他是无所得，所以说他就是他的广博，他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总持啊，辩才啊，你就没有办法思议，你就没有办法思议。所以说你就是你知道自己就是你怎么样都就是都揣测不到，怎么样都思量不尽。所以你应该向身边这些菩萨学习，就是学习他们为什么会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如此的深不可尽呢？应该向这些大菩萨学习。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了阿难前面的整个的就是菩萨行品，整个的说的呢，基本上是以阿难为主角来说的，是以阿难为主角来说的。就是说阿难在听佛说法，然后维摩诘刷刷刷带了一批人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阿难就觉得啊，好神奇，好奇怪，就原来是舍利佛，然后舍利佛已经基本上服帖了呀，然后阿难就看到舍利佛香，就问舍利佛香，然后就是这个怎么个香，就引起了这个香饭一说，这个香。饭可以渡人，然后呢，阿难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佛就告诉阿难，就不只是香饭，这些举手投足全都可以渡人，乃至于烦恼什么的也都可以渡人。然后佛说，哎呀，这就更这阿难就说了，这更超出来了我的范围了，我感到很惭愧啊，再也不敢说多闻了。佛就说了，佛说的意思说的是你不要退却。但是不要退却的意思说，你看看这菩萨就在你的身边啊，你为什么不向他学呢？你向他学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说的是也能够这样不可测量。他不是因为你多闻出来的，或者是多学，或者是造作造出来的，他的不可思议就是说的是，他在于他的大心，在于他的这个正知正见，在于他的大心。你应该向菩萨学这个呀，学这个呀。这一段是跟阿难说的，就是说的是前面整体的这一段的描述都是跟阿难说的。上一次就说到了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往下说，然后呢，菩萨也有说，看看菩萨是怎么说的呢？这一段我记得是应该是还没有开始说，上一次应该还没有开始讲，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列想。”令自悔则，舍离是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意，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 然后呢，就是这些这个众香世界的这个菩萨们啊，他们就是他不就是佛说了阿难，然后众香世界的菩萨就马上的就比较起来，说自己不对的地方了，然后马上认错了，说哎呀佛呀，就是说很惭愧，我初见这个土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土很漏裂，既然是这么漏裂的土，就不可能有好的佛法。然后现在呢，就是知道了这个不对呀，应该去掉这个心。为什么呀？诸佛的方便实在是不可思议，为了度众生，就是说有的众生他是好土的，对吧？他可以现出好土的，有的呢他就是坏土的，那么就现坏土，然后现自己在坏土上受无量的苦，就是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那个佛国啊，那个就是说的是不可思议。阿难觉得哇，那个好不可思议，好国的菩萨说，哎呀妈呀，这个坏的也不可思议啊，我感到很惭愧，就说是我也知道了这个佛说的法是多么的珍贵，你看我们来也来一趟了，对吧？你怎么着，就是说呢，你看你给我们交代什么，让我们把你的法回去跟我们那个世界的那个诸菩萨也说，让我们就是想起来的时候能够经常的就是我们想起来我们曾经来过的时候，能够经常的回忆到就是你这个土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法，我们能够经常的念一念啊。这一段其实看起来短，其实挺有意思的。看一下经解。而作佛事，声音而作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众香菩萨就是合掌，就说就是哎呀，就是说的我感到很悔责。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就说了，你看这个土这么脏啊，这里的佛法也不怎么样。僧肇就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呢，他发现了什么呀？哎呀，这里的佛说法好卓越呀！就是这个，这个菩萨听到这个佛说法，听到了佛说法，说到了这么活泼的法，什么什么好的一一的说完了，什么什么坏的一一的说完了，这些全都是这个，全都是这个诸佛国土，全都是诸佛国土。这个。住烦恼住魔也都是为化众生故，就是说的是佛土而不同，佛土而不同。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见到好的佛土也不应该喜，也不应该贪，见到不净的佛土也不应该忧，也不应该莫，就是说他是诸佛如来功德是平等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应方便而化这个佛土。就说到了这个，然后又说到了这个正觉啊，这个解脱呀，等等等等的这些，等等的这些。所以说这个菩萨很感慨，哎呀，这佛说的法跟我方的佛说的法比起来的话，还就是也是这么卓越，就是一样的卓越。你别看这个土秽，但是没想到他说法说的这么卓越。这个地方就反映出来，第一个他听到了佛说法。他就是听到了这么好的法，他就知道了自己就是不应该就是鄙视这个佛土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就说了，诸佛一切这个在这个地方是平等的，并没有好坏之分。所以他就想到了，我为什么刚才刚来这个土的时候，我生灭世想，乃至于就是生灭世这个连觉的生了这个灭世想，觉得这个土上的什么都不对呢？就是说他这个。众香世界的菩萨他有两点的忏悔，第一个是听佛说法说的特别的卓越，他就知道自己轻视这个佛土了，从轻视这个佛土这个地方上，再加上佛说法说了这一切的好和坏都并不是好和坏，都不应该就是对于好的喜，对于坏的厌，然后他就想到了自己看到这个土也产生了下贱之想，这是不对的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众香世界的菩萨 产生的这个，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也有习气啊，他也有习气啊。你看看你们这些下等的这些，这就没有什么，这就这个地方出不了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人道的就说，你看你们畜生道的，你们畜生道的就没有什么卓越的，殊不知道这个每一道有每一道的，每一道有每一道的视线，在哪一道里面就是佛，他过去是他也曾经视线过鹿王啊、象王啊。等等等等的呀，他哪一道都有哪一道的视线。应该来说的话，这个从住国土平等也应该知道，这个六道也是平等的呀。你回想到我们这个人，这个国家的人鄙视那个国家的人，这个什么歧视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国外的种族歧视啊，我们歧视的是什么？你这么穷，你怎么可能有佛法呢？对吧？就这一类的东西都来了。你这个地方，你这个经济不发达，怎么有佛法呢？你这个地方不是中心，你怎么有佛法呢？就是这一类的。你穿着土，你怎么有佛法呢？你都不会普通话，你怎么有佛法呢？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种种种种的。你看这些菩萨，他就知道啊、哦，这些是不对的。我怎么能够用外相去就是去判断呢？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但是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菩萨啊，他主动认错。就是我想到了另外一句话，叫佛说的譬如两马见鞭影而行，就是佛说阿难的，但是菩萨他都看自己的这些毛病啊，很细微的他能看出来呀，他一比就比较出来，哎呀，自己也有这些毛病，自己也有这些毛病。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看那个菩萨他也有习气啊，他也有习气啊，对吧？但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改习气改的可比你会改的多了，他一转念马上就没了。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众香如来，就是说下列想今当自责，今当自责。嗯，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给我们就是就是说的是这个，现在悔责啊，不应该生这个心了。哎呀，这诸佛的方便啊，不可思议啊，为这个度众生啊，就是说该现什么国土就现什么国土，该现好的现好的，该现糟糕的现糟糕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能不能就是你这个佛法很珍贵，非常的不可思议，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啊，给我们就是说的是一些少法，然后我们就是回去也能够就是经常的就是念你啊，想念你啊。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你看看他们远道而来的，对吧？就像是我们去了一趟这个出了一趟国，你不回来带点什么手信呐、什么什么的，你不带点纪念品呐、人家菩萨好不容易去了，就是远游去了一趟，就是异刹，就是去了一趟其他的佛国，我也不能空手回去啊，我也不能空手回去啊，对吧？这个，所以要啊，但是人家是菩萨，是所以人家要的是法，要的是这个住上的最上乘的法要。所以说，你跟我说吧，人家要说啊，那他方国土怎么样啊？我也好说呀，对吧？我也好说。说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鸠摩罗什啊，他在这个地方上还发挥了，他说，你看看，你别以为咱们这个世界苦，那个世界的乐，那个世界乐啊，他天天乐，天天乐，他天天的吃清净的，在清净国天天的吃香饭，天天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循规蹈矩，不做恶行，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他也不觉得乐，他也不觉得这个他那个乐是值得，有什么考乐的，他也不觉得珍贵，他都不知道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地方这么糟糕，这么糟糕。他要知道我们这儿这么糟糕还学佛法，他不是更能够知道这个佛法的珍贵吗？不是更能够知道这个佛法的珍贵，也更能知道佛法的深远和广妙吗？就是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鸠摩罗什，你别只看到那个地方的情景，那个地方的话，他对他来说的话，这个香饭有什么乐的，这很自然啊，这很自然的，看到我们这儿，哎，他才能那个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也可以反过来给他们那儿的一个促进，也给他们一个促进。僧兆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僧兆在这个地方上就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不可思议，所以请法回去，然后在那个在他们国家，然后来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这个倒没什么说的。就是在这一块，这些菩萨都是几地啊？菩萨就是菩萨，你非要数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个劲儿，你就别想进菩萨了，你就去跟阿难去比吧。你数一二三四五，阿难会数六七八九十。你说你等你数到六七八九十，阿难还有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你呢。你就这么个数法，你啥时候进菩萨界啊？ 你给我说说初地是什么样啊？他不是你想的这样，哎，他就这么想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就那么想了，不是那样的。你把它弄成是定法了，你把它弄成是定法了。哎呀，菩萨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从这个，就是说的是《楞严经》《楞伽经》对菩萨的框定来说，他不光是就是发心广大，而且他具正知见呢，他是无所有无所得的，他只不过是习气上还有一些，所以他是如来家里头的人，他早晚要成为如来的，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是那就佛跟家里人说话，他们是自家人说话，你在那揣测，你揣测不到。有的时候自家人就这么说话，有的时候自家人就那么说话，有的时候自家人相亲相爱，有的时候自家人相恨相杀，都不是你这个外来人能够理解的，你去劝什么架呀？你掺和不进去。苦和乐是对比出来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说这个，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这个，你给我们说点佛法，我们到时候回去了，我们就好就是跟他们说，然后我们也想想，就是能够时常意念到你这方如来啊，你这一方如来啊，这一段就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天天仰望星空数星星，别仰望星空看脚下。仰望星空，他要看到那个空啊。这一段没有什么，接着往下贴吧。这就是这一段了，这一段，要不然这一段再贴一遍，再看一看。啊，就是说的是上一段说的是这个阿难说的呀，就这样的太高妙了，我就不敢再说我多闻了啊。哎呀，我这再多闻都闻不进啊。佛就说你也不要起退意，你声闻中你是最多闻的，但是菩萨里头你就是你永远也深测不了。所以说啊，你就是为什么不求菩萨行，你在这个声闻里头你思量揣度，那什么时候到头你永远也不行，永远也不行，这个地方你揣摩不到，你应该学习菩萨呀。然后菩萨一听，马上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刚见到的时候，见到此土的时候，我说这个土很下劣，现在我知道悔责了，原来不是啊，就是已经弃掉这个心了。诸佛方面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实在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我说的，我理解的这个地方就有两个，一听是佛说法非常的卓越，在这么苦的土是说法说的非常的卓越。第二个，他说的怎么卓越？他说的是诸佛平等，无喜无忧。”他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你别看那个苦正好是方便。他听到了这儿，他觉得哎呀，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我在这儿就是还生下列想，我到了这个土生下列想，我这是着相了呀，我这是着相了，我看着这个土，我就评判他这个土上没什么佛法，哎，我这是着相了，这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根据他众生不同，他现的国度就不同，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你看我们来一趟了，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说点法？到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也好经常的因为这个回忆，这个以回忆法来回忆，来意念您老人家呀，您老人家就这一段就完了，这一段要是没有什么，就看下来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天上的星星不说话。邱一农，邱师兄的话多，这个地方就很长了。你看看下面还有没有？看看能贴多少吧。就有尽无尽解脱法门这一块，佛告诸菩萨啊，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就很长了。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应当学何谓为尽？哎，今天邵东方来了吗？
还没。
今天邵东方来了吗？啊，你念。
在老师。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谓有为法。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立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妄，教化众生，究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屈命，众诸善根无有疲厌，至常安住，方便回向， 求法不信，说法无令，勤功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净学如佛。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庆于彼乐，在诸禅定如地狱响，于生死中如圆观想，见来求者为善施想，舍诸所有具一切志想，见毁戒人起救护想，度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行善根无有期限，以诸净国言，以诸净国言，以诸净国言事之事，成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一而有勇，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以智慧见破烦恼肥，出阴界入，何复正僧，永始解脱，以大清净摧伏魔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于出世间求之无厌，而不舍世间法，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起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言法无碍，净实善道，受天人福，修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哇，这一段非常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内容啊，就是说的是铺垫的非常的开，内容铺垫的非常的开，听着就累呀、啊，听着就累啊，这就是说的是弄，这不这是就是说的这好多好多啊，你做呀、啊，做不完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有的人说这是不折腾啊，众生病所以菩萨病，众生折腾所以菩萨折腾啊。这就是说的是你世间有多少种种的，出世间就有多少种种的方便，出世间就有多少种种的方便，你世间的人折腾不息，出世间的这个救度就无不息，就无息，就不可能息，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些也终归是无为，终归是无为，就是他这个无为就是说的是做了这么多，他全是无为。无为是什么呀？这一段讲的并不是就是说的是不尽有为，这一段讲的就是如何无为，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这么就是无为。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的再看。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当为学。这个就是佛跟那个诸菩萨说了，就是前面说的，就是说的你这儿有法呀，要告诉我呀，就是我好回去带回去。跟菩萨说法就不一样了，跟阿难舍利佛说法，舍利佛阿难，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人维摩诘啥样没有啊？那个阿难，你咋不学这菩萨呢？你咋不学菩萨呢？菩萨的这个深渊不可海量啊，你就是量你是量不尽的呀，不可思议是那儿的，你用声闻你怎么进都进不了的，你咋不学身边这些菩萨呢？跟阿难是这么说话的，跟菩萨说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跟菩萨说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这个知道菩萨是懂无为的，但是不能住在无为上，不能住在无为上，知道菩萨这个根本就不会贪时间的，但是不能够因为不贪时间就断却了时间啊，不能断却了时间啊，这个就是跟菩萨说话就是这样式的了，这样式的，你以为就歇了，这哪是歇啊，就是说的一直要干，一直要干，有尽无尽解脱法门，你们都应该学，都应该学，这个什么叫做有尽，就是有为法，什么叫做无尽，是无为法，就是这个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不应该尽有为，不应该住无为，就是佛就告诉菩萨了，就是有一个就是尽和无尽这个解脱法门你应该学，尽就是说的是最终啊，给他就是都就是都灭了呀，这就叫做尽，这就叫做尽。什么是尽呢？就是有为法呀，有为法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常的， 它是变化的，这个就是有为法，这个就是有为法，它是一直在无常，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这是有为法，这是有为法。什么是无尽呢？无尽就是无为法，无为法这个地方上它没有你着的地方，没有你着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无尽的。你想尽它，没有你尽的由头。就比如说吧，你想把虚空隔断吗？你怎么隔断呢？你没法隔断它呀，对吧？你这个就是无为法，这个地方上没有你造作的余地，没有你造作的余地，这个就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那么菩萨呢？菩萨他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有为这个地方上，他并不把有为就是断尽了，他并不把有为就断灭尽了，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把有为断尽了，他也不一直的驻着在，哎呀，无为啊，无为啊，我千万要无为啊，我可一定要无为啊，我可不能有一点为啊，他也不住这个无为。你看看跟菩萨说法，跟那个小乘说法就不一样了，跟小乘说，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你可要知道啊，你可要知道这个无为啊，你可要知道这个无为啊。这个地方有两点我想到了，我自己的联想，我第一个先想到了就是金刚经上说的那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他已经会透了这个无为是什么了，他会透了无为是什么了，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哎，这个有为这个地方上各现因缘啊，他各自的现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他就是说的是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他有他世界的这个相好特点，娑婆世界有娑婆世界的相好特点，这个琉璃光这个世界有这个药师如来他的那个相好的特点，他各自不一样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他的这个无为他各自不同，他不同在哪儿？他体现在有为的这个相上各自不一样啊，体会到这儿啊，所以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说的就是说的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说的就是这个，所以在这儿啊，它千差万别，花样很多。这是我想到了这一个，我想到了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另外一个我们接着往下看，到时候再说吧。嗯，这是说的是就是菩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看看这一段这一个小段这个地方上，这个鸠摩罗什，说的这个，和僧肇的解释。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有为就是无尽，这个无为就是无尽啊。这个地方僧肇就说了，僧肇说有为法为什么叫做有尽呢？因为有为法它有三种相啊，这个有为法有三相故有尽，无为法无三相，这个三相啊，我理解说的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共相别相，就是自相共相差别相，应该是说的是这三相。有为法的特点要么一样要么不一样，要么有一个本质的特点，要么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特点，或者有一个跟别人一样或者不一样的这个特点，这就是三相，这也涉及到一个三，这是僧肇说的，就是说的是有三相故有尽，这个三相我理解是指的是自相共相和这个差别相啊，自相共相差别相，自相就是他自己的特点，共相就是他跟别人一样的地方，差别相就是他跟别人比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有这个一切的，就是只要是这个有为的东西，它都有这三个，它都有这三个相，它都有这三类的相。那么无为法它无这三个相，所以叫做无尽。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名相的解释吧，名相的解释吧。这个菩萨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啊，就说如菩萨不尽有为，这个地方上呢，鸠摩罗什就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哈，你觉得这些善是有为的功德，你觉得这些东西是累哈，你觉得这些有为法是累，有为法是累啊，这不累吗？这不累吗？但是你不知道啊，就是说的你用来遣除这个累的那个也是一种累啊，所以说啊，不应该就是把这个有为灭尽了。你比如说是佛法是出离解脱的，佛法是出离解脱的，就是让你啥也不做了吗？不是的，这个时候你正要起修，正要实修，正要踏踏实实的修，你用了多大的劲儿在世间的这个轮回上，你就用多大的劲儿在佛法的修正上，一点儿也没有过错，一点儿也没有过错。所以说呢，它有它就是能够利用的地方啊，就是以换修换啊，它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别以为这有为法是大类，但是呢，你也可以用有为法这种大类有为法的这个 泪去遣除掉这个泪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他也有他有益的地方。然后鸠摩罗什就劝人，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是那个城里头有无量无量的怨贼，无量无量的贼在这个城里头，你咋攻破他呀？他的这里头城里头的贼兵太多了，哎，忽然这个贼兵里头有人来投降了，因为这个贼兵里头有人来投降，里应外合，你把这个城也破了，把这个贼啊都降服尽了。所以说这个贼里头啊也有好的呀，所以说虽然是个贼啊，你可不能把它都断尽了，你别以为它都断尽了，它里头有用的，有用的，它一个有用的帮助你把所有的城池都给攻破了，剩下来的这些你把城池攻破了，你把这些贼兵都收服了，它不都成你的兵了吗？所以说他这个有啥不好啊？这鸠摩罗什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是说的是菩萨者不尽有为啊，不住无为。不住无为这个地方上，这个僧肇这个有一段话说的挺好的，大家看一看，应该也是很通俗吧。自相和差别相，自相说的就是说自己的特点吧，或者这么说吧，自相说的是自性的究竟相吧，就是这么说吧，自性就是自相相当于性。无为法无三相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斯蒂文杨就是说的是自性啊，那个共相和差别相相当于相，它跟外界比起来，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那么要么就共，要么就差别。自性就是它自己本质的性质，你可以说一个是性，一个是相。那么在相上来说，要么相同，要么不同。这个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个地方上啊，僧肇就说了，有为虽为舍之则大业不成，无为虽实住之则慧心不明，是以菩萨不尽有为故得无不救，不住无为故得无不复。这个乃智能出生入死，欲物思乘，再静而静，不以为心，处会而会，不以为期，应彼而动，与我无为，此诸佛平等不思议之道也。复不思议道者，必出乎进不进门，比菩萨闻佛平等不思议事，所以行法故佛开此二门，以示不思议无碍之道。这个地方就是僧肇在这地方的发挥比较长，也非常的有理。翻译一下就是说的是，有为啊，它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呢你完全舍了之后，也谈不上这个救度众生之业了呀。这个大业虽然是虚，但是这个跟所有的这个轮回之业比起来，那个解脱的这个业那是最大的呀。所以说你就是说你也不应该全部都舍弃这些，就这么说吧，如果你全都舍弃了，你见到人都不应该说话，不应该开口，人家问你是佛法，你就不应该搭理他，对吧？无为虽然是就是说是究竟的，但是你住在无为上，就死了，就成了一潭死水了，就成了一潭死水了呀。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菩萨他知道佛法的本质是解脱，是无为，但是呢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有为全部都断灭尽了。所以这个地方啊，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没有他不周的地方了，他的这一切都可以成为他的功德，都可以成为他的救度的，就是救度的手段，救度的方便。这是说的是就是不尽有为这个地方。那么不住无为这个地方呢，因为它不住无为，所以说这个哪个地方啊都有道，没有一个道到不了的地方。该生的时候就生，该死的时候就死，该生娑婆就生娑婆，该生这个净土就生净土，该生地狱就生地狱。就是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根据他的情况，在静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是好，在坏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是糟糕。就是后面这一句话你看看，大家注意，在静而静，不以为心，处会而会，不以为期啊，是这样的，就是随缘的，他们动了，我们就是他们需要我们动，我们就动，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动过，哪儿需要咱动，咱去哪儿动，但是咱这儿压根儿就没有动过。在心，在静而静，不以为心，处会而会，不以为期，应彼而动，与我无为。你在自己平时做功夫的时候，你可以经常的，就是你警觉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是羡慕人家的吗？你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你有一点羡慕的你应该警觉，你有一点厌弃的你也应该警觉，你就这样。 要我说呀，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厌弃他，你厌弃了这个世界，你就应该检讨。你越厌弃这个世界，就越应该不，就越不应该去生净土，就这么说吧。你到了净土，你万一厌弃净土了呢？你厌弃哪儿，你就应该一直在那儿，一直整整就整整，让你到不厌弃为止。你越喜欢哪儿，越不别让你去哪儿，别让你去哪儿，你都老有个那个喜欢能行啊？就是说的是在静而静，不以为心，处慧或者说的是这个。然后僧上说，这就是诸佛之不平的不可思议嘛。这个维摩诘经不就是不思议嘛？维摩诘经不就是不思议经吗？不思议经这个地方啊，就是僧肇的解释，就是这个维摩诘的不思议法门、不二法门、不可思议法门，就是他这个地方上，你就把给他可以归到这个不住有为。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你就可以给它归到这儿。这是僧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个不思议的这个不二法门，你就可以给它归到哪儿？归到这个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给它归到这儿，归到这儿。就是诸佛菩萨他这个诸菩萨他知道这个不思议法门啊，不思议法门，不思议法到底是什么啊？不思议法简单来说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就是这个僧肇是把这个地方给归到这儿了，归到这个地方上来了。我们修行是不是容易住于无为？不一定的，分两大类，一大类的是住于有为的，一大类是住于无为的。你就像那个廖师兄，他就要那个禅定，你认为他是住于无为吗？我认为他是住于有为，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标准去衡量他，他就觉得别扭难受。他是注于有为的，这注于有为他好歹要的是这种清净禅定相啊，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有为的，你今天打坐有什么不同没有啊？你这个有什么功用没有啊？烦恼有没有减轻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那一类的世心重的，还有那个知见特别偏的那些的刚修的那些，都是注于有为。注于有为之后，紧接着就是注于无为，注于无为，因为他知道无为的珍贵，他就在这一个劲儿在无为。这个啊，我觉得是修行人必经的阶段，包括我，那多多少少都是注于无为的心态啊，多多少少都是有这个心态的，纠正过来就是了。再说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你原来有为的太多了，你就是个无为这个地方上，你过一点也无可厚非。容易注于无为的，总而言之的话，就说我吧，你要是两类人搁到我这儿，一类是注于有为的，一类是注于无为的，我对那个注于无为的还能说两句话，对于那个注于有为的根本连搭理，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都不想搭理。你说我不是注于无为吗？注无为的误认为不作为是误认为不作是无为的，但是呢，我自己修行的过程中，我当然也是认为不作是无为的，要不然我怎么说啊，老师啊，你怎么还有这个在呀？老师说不是我有这个在，是你有这个在呀。住无为，当然你要是本质上来说的话，当然还是有为，你本质上来说当然，但是这个心行啊是非常非常微细的，这个心行是非常非常微细的，你就是平时的你在这分析理论是这么回事，是住无为还是有为吧，是这么说，实际上它很微细的。别找事儿啊，别多事儿啊，你看他多攀缘呀，就这一类的，人家攀缘不攀缘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你就那么去衡量他，他做的事儿多他就是攀缘了，你跟佛比起来你做的事儿差太少，他差太远了。你要看他的本质，要看他的本心，你才知道他到底，你看他本质上是透脱不透脱，你再说他那个事儿就是攀缘，不一定的。所以说这个就别没事找事啊，这一类的话是用在哪儿？我认为别没事找事这一类的话是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这个心行上的，用在心行上的，它是用在心行上的。另外一个，你把别没事找事这个事儿，你就给它树立了，这当然是一个有为啊。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找事的时候多了，所以勤加提醒自己的，这非常的正常。今天还有一个人是问的啥问题啊？我告诉你一个，就是混淆的。今天有一个人问的是啥问题？就是说欠钱了，哎呀，就是借人钱了，欠他的，人家欠他的钱，人家也不还他，人家天天拖他，他生气，但是他又觉得自己生气不对，他觉得自己应该放下，但是他打坐，他就提醒自己放下，越要自己放下，越那个无名火上来了，不加坐还好，一加坐打个酒，那个 就那个想到这儿，就是说老是在这儿压放下放下，一会儿又想起来，又无名火上来了，又压放下放下放下啊！人家借了你的钱，说该还，人家还不还，你还要纵容他？说放下是心放下，心里头不当回事儿，你该要钱你去要啊！我就跟他说你去要，你凭啥不要啊？你去要啊！他借了你的钱，他说要还的，凭啥不还呢？你就去要。你要和不要你都别住在心上，你该要要，他一直在这憋着憋着，打坐越多越憋，憋了好长时间了才告诉我，你说呢？他这属于是注意有为注意无为的，你觉得本质上是无为，那你这个觉得是有为还是无为啊？杨子涵，你的这些道理都对，这些道理都对，但是你这个道理可别住这个道理，就比如说吧，本质上是无为，你这个觉得是无为还是有为？我说你去要，你咋不去要呢？大家赶快来度一下杨广文。你看杨广文，你是不是要求得度啊？你是不是想得度啊？你想得度，大家赶快来度一下杨广文啊！杨广文说了，欠钱的人是来度他的，大家赶快去度一下他。忍辱啊，这个是邵东方贴的老师，他说他总想放下，但是放不下。问你一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若有挂碍，忍受力争都不好；若无挂碍，忍受力争无不可。他说他总放不下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我们修的是心行，实际上的话，你要钱不要钱，你需要谁去教你啊？我们修的是心行，修的是心行，是心行上的事儿。你去要钱了就犯错了，你要是要钱是个犯错，你借钱也是犯错。世间的事儿无一不是错，你别以为世间有个善。他执着于世间的善，他就在世间的善道这儿算是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纠结的不行了，这纠结，你把佛法跟那个世间的善混到一块儿了。要他这种思维，就像刚才那个诸佛菩萨说的那个，就像他这种的，就是世间的善就等于佛法的善一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土跟别的国土比起来这么肮脏，我们这个国土的佛法就不高级了。你应该去别的佛土去找那个高级的佛土，才有高级的佛法，那就属于是那样式的了。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说的是这个心性上来说的话，佛法上说的是挂碍的这个事儿，说的是放不下，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放下和放不下。他说的那个放下，他以为是个事儿可放下，事儿你该提起你提起，你该放下你放下，关事儿什么原因呢？说的是你的心里不留，说的是你的心里的放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就是属于这种的不怎么好的人，我就属于坏的人。那个事儿你做了你容易放下，你不做你不容易放下，那你就把那事儿给做了呗，你做了也不就放下了吗？他做的不对，你一直忍着不说他，一直忍着他不说的，忍了很久很久很久，你一直在这忍着，搁到你心里头放不下，你干脆说了他，你说了他他不听，你好歹你说了他，你不记得了，你不记住了，你就放下了，这不也行啊？要不要着？就是他理解的那个放下，他理解的是事项上的放下，实际上这个放下说的是心，心放下一切的相，说的是这一个。他理解成事上放任不管，这个叫放下，不对。这是这一个。不住有为，不进无为。后面说的这一段就比较长了，先说前啊，对，先贴一部分吧，何谓这个不进和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不进有为呢？这一段说的全都是不进有为，还没说不住无为，说的是不进有为。不进有为这一段啊，就是很大篇，意思上应该是还好理解吧，就是说为眷属想，咱们就翻译到这儿吧。 不离开大慈，不舍大悲，就是说的是这是说的第一个，不离大慈，不舍大悲。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发心深，发心深，不是说一会儿一会儿的，不是说一会儿一会儿的，这个地方是这个身心是长久心，恒久心，不能够忘啊，不能够忘失它呀。你这个教化众生，你别疲厌呐、啊，你别疲厌呐、啊，就是这个四摄法，就是说的是你随顺众生的这个，你该这个四摄法就四摄法，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护持正法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是它很重要。在这个地方上，你不惜你自己的命，不惜你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该做的这些事儿，该做的这些是好事儿的话，你也不要疲厌它，不要疲厌它，常至常安住，方便回向。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在这个地方上，你并没有什么出，并没有什么入，这就叫至常安住，至常安住。但是呢，就是说希望他们就是众生能够就是得解脱的这个地方，该有这个，就是说他们众生得解脱是好事儿啊，人家修了心中心，总比不修要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学法是没有疲厌的，说法也是毫无吝啬的，这个勤助供佛，什么故是入生死无所谓，出入生死没有所谓，这个心一住荣辱的话，这个也没有什么忧，也没有什么喜的，不轻这个没有学的也会这个地方，我就看经解吧，我们从头来把经解这个地方哪个地方说一说，我看这个要讲啊，要翻译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看看经解上有什么没有。先说这个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这个大慈大悲这个地方上就是菩萨发大乘心，不为自己，为别人，这个地方啊是成道的，这个成道的一个根本啊，成道的根本在于发心，那个小乘就不是了，小乘的就是他的发心是在自己一看不好，赶快离开，离开了没有了这些了，就是涅槃了。所以说是小乘，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在，并不是不尽有为，小乘是尽了有为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慈悲它是这个，就是入有之基，树德之本啊，就是慈悲先放到前面，它涉及到发心，是涉及到发心，但是这个发心呢，要恒久啊。就是发心要恒久啊，所以后面就说了，深发一切至心而不忽忘。这个，你发心呢、啊，你可不能一会儿，哎呀，就是说的发心一会儿又，哎呀，算了，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恒久的，它是恒久的，你有这个恒久的，这个才能够就是说的相续的绵长不断。所以说这个发心非常的重要，发心恒久，这个恒久不失，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就是说先要发心，然后这个发心是恒久不失的，有点类似于这个而不忽忘，类似于我们现在经常提的不忘初心，大家一提不忘初心都可开心啊。实际上不忘初心这个就是，我记得以前师兄说过，就属于佛法的。其实大家不知道不忘初心最开始说的是啥，但是大家一提不忘初心都好开心，世间的人也是这样，有意思。然后呢，这个教化众生终不疲怨，终不厌倦。这个地方上啊，在其他的经本上他注释了，鸠摩罗什注释了，在其他的经本上他并不是终不厌倦，他说的是教化众生心里不厌倦，就是说心不厌倦，他不是终不厌倦，他是心不厌倦，教化众生心不厌倦啊，心不厌倦，就是你救度众生啊，你不觉得烦，你一烦，哎呀，这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够不烦他呀？就是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也不觉得，也不会觉得烦。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虽然人家是，他也总不厌倦。你听着好像可大可大的，我的理解啊，就他说的这一段是什么呢？你听着就是这么宏伟，就是按赵州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临终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个福字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你看看这个福字是什么，福字就是一个普通的竖条，这个竖条是他一生用不尽的，也就是说就这个，就是这个一直在教化的这个无有疲厌的，这个就是他的广厚性，他的深厚性，就这个他还是不出一枚福字，他 还是不出什么呀，不出鸡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鸡来吃饭困来眠。你别以为那个鸡来吃饭困来眠吃茶去有多简单，它就是这样的简单。你也别以为这个不进有为不住无为是多么的复杂，它就是鸡来吃饭困来眠。你这个你就是不保持平常心，你根本都做不下去，你做不了，你做不了。你只有平常心，你只有无心，你只有无说，他才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如是灭度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只有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才能灭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你就是有个无众生可灭度，你就会疲厌，你早晚你得疲厌，你早晚你得疲厌。因为这个心就是这种心，你世间的心就是这样的，世间的心要么是猛烈的，要么是就是这个退丧的，要么是就是说一会儿是什么都做，要么就是厌烦了不做了，它就是世间的心就是这样的。你想要这样一直一直这样的，就是你按照这个小乘的看法它非常的不可思议，按照大乘的说法这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本分事，这就是无作，他做了这么多他根本就是无作，只有无作了才可能做这么多。就是说到了这个教化众生终不疲厌了，教化众生终不疲厌了，于四摄法常念护顺行护持正法不惜虚命种诸善根。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鸠摩罗什好像举了一鸠摩罗什举了一个例子，鸠摩罗什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护持正法不惜这个虚命种诸善根，这个种诸善根无有疲厌。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坚固身心，这个身不可动，就是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就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别说是这个菩萨佛的心，就是说我们来学心中心法这个事儿，我们看起来这一生大家各有毛病，其实它都是多生多世累劫的呀，累劫的善根因缘成熟了，这一辈子才能遇到佛法，才能遇到心中心法。鸠摩罗什在这个地方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呢有一个人到舍利佛那儿去出家，舍利佛就是他舍利佛他禅定功夫很高，他一看看他的宿命八万大劫没有善根，舍利佛说不不不不，你不要来出家啊，你不要来出家，你这个没有善根啊，你来出家也没啥好果子。然后他就一看舍利佛这不行，他就到其他弟子那儿500个弟子一一求出家，人家都不让他出家。后来呢他就是在这个就是到这个到那个一个大居士那儿，就是哭啊懊恼啊难受的不行。这个佛这个时候正好在这个居士这住呢，他就进来了，他就问咋回事，这个人就说了我想要出家，但是呢这500弟子没有人收我啊，不给我剃度啊。佛就把舍利佛叫过来狠狠的把他批了一顿。他怎么说舍利佛，他说你以为观八万大劫就行了，你根本就没有智慧，你的智慧太浅薄了，你都看不到他，看不到他的根气，你太轻贱他了。然后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能够出家非常的就是这个殊胜啊。他说完了之后，这个人他的那个发还自脱了，马上就是自然的就是那个衣服啊，那个沙门的衣服啊，自然的就穿到他身上了。然后佛就给他说法，马上就证了阿罗汉果。舍利佛就说呀，这人怎么还这样，他我看他八万大劫不种善根呐、啊，他咋回事啊，他怎么种了什么善根呢、啊、佛就说了，在过去无数劫以前，他有一个佛叫仁可的，这个就是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到了林子里头啊去取柴火，然后碰到了一个老虎，这个想要吃他，然后这个人呢、啊、就是特别害怕，就升到了树，就赶快往树上爬，然后老虎就在那个树底下冲着他吼。这个时候这个人突然的生了大恐怖，生了大恐怖。这个时候呢恰好这个仁可佛从空里头飞过，他看到了这个佛，他就是马上的就是说，哎呀，南这个佛啊是至尊的无上的，这个他这个佛的这个解脱就是说的是这个比这个就是说的才知道，这个生到人世间，因为这个生出来了就有生的痛苦，老有病的痛苦，有老的病苦，有死的痛苦，这个实在是没意思，应该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他看了佛一眼，他马上就是厌极生死，生这个解脱心，生了解脱心，然后就称了南无佛，称了南无 佛，就是说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得解脱了，所以说他当时就得解脱了，就是这是这个人，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称了，就是发了见到了这个人可佛飞了之后，他就是说的一下子发了解脱的心，一下子发了解脱的心，然后称了南无佛，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个解脱缘熟了，解脱缘熟了。然后这个舍利佛一听，舍利佛说：“哎呀，我你看看这么大好根器的人，他都证阿罗汉果的这个，在我这儿差点错过呀，很惭愧。”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呀，众生这个呀，就像是石头里的金子，石头里头是含金的，那个笨的人呐，他不知道。”那傻子他不知道，他一看一块破石头，给他扔掉它。那个取金的那个师啊，就是淘金师，他厉害。他一看，哎，这个石头它里头有金，他就敲敲敲，把这个金子就能够给他敲出来。那个糊涂的那个凡夫他就不行啊，他就不知道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石头是含金的。那个众生那个石头包金，那个石头就相当于无明，但是他的那个无明，他裹挟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智慧金，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说啊，就是说你舍利佛，你就是说你别以为你看了八万劫你就厉害了，你这智慧很浅薄呀，智慧非常非常的浅薄呀，就是说的是你把它当成一块破石头了，实际上啊它是有真金的，如来知道它的根本啊，就是说的是就是把它这个真金金能想办法把这个真金给它弄出来，就是在这个说到了这个教化众生终不疲远于四摄法，常念随顺护持正法，不惜虚命，种诸善根，就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善根呢、啊、它是深深的，它的深行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坚固善心的，它那个根儿啊你是看不着的，非但是住菩萨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众生他有多少善根你也看不着，就鸠摩罗什在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说一下。然后呢，种诸善根无有疲厌，超越贪欲随心身口意业无有疲厌，放心吧，尽管有为即是无为。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真的都是无为吗？真的都是无为吗？佛怎么知道这个老虎要吃它的经过？佛在这个娑婆世界都是佛的变现，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一丝一毫的因缘佛都知道，他的那个智慧广阔，他的那个神通也广阔。我这里没有一个尽管即是，虽然我现在跟你说的话也还没有一个尽管即是。你就是说你杨子涵，你这个地方上啊，是不是微细的留了一点道理的痕迹？我认为不要留他，他也是这样啊，这还用你说啊？你还用你说尽管有为即是无为啊？你现在你活着不正是有为吗？你还要再说一个尽管有为？我听着我咋觉得别扭呢？有为是精神病，无为是神经病，精神病折磨自己。不是，这个东西是咋弄的？我咋读不懂啊？这个精神病、神经病、精神病折磨自己，神经病折磨别人。我不明白，我这个人我可能不太了解，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懂。哎呀，惭愧。看哲学家，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哪懂什么哲学啊？这是说的是种诸善根无有疲厌啊，无有疲厌。这个种诸善根无有疲厌，就是前面鸠摩罗什讲这个例子，就是种诸善根，这个根有多厚，你可不知道。在无有疲厌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你看这个。先说了慈悲，再说了身心。慈悲是根，身心是心。然后呢，就是四摄化众生。然后呢，护持正法，种诸善根。护持正法，种诸善根，就是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勤奋的这样的作为呢，它灌溉了这个树啊，灌溉了这个菩提树啊。这个菩提树就是越来越长大了。然后下行住院，这个枝条啊，就是日益的茂盛，日益。 意的茂盛，就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他就是都是以慈悲为根，身心为心，然后呢，用四摄化住众生，护正法，种善根，等等等等的这个枝条就茂盛啊，就是说的天天的都在长，天天的都在长。你这个地方上，你要是就是说的是不尽这个有为，不尽这个有为的话，就是说的不这个就是这个都是哎呀无为，什么也不要做，那这个就没有这个树了。也没有这个树，也没有根儿，也没有这个茎，然后的话，这个也没这个树了，也没这个树了，那就不行。就说这个轮回是一棵大树，那你说这个佛法的这个解脱也是一棵大树，轮回这个无尽，那个佛法的那个解脱更无尽，更无尽。这是说的是无有疲厌这个地方上，僧肇就用了一棵大树来做比喻，来做比喻。嗯，我贴到这儿吧。反正已经说过了，就大概的一个意思而已吧。这个僧肇法师他的文采好，至常安住方便回向，这个求法不懈，这个求法无懈不懈，说法无吝，这个地方上呢，这个学而常学，这个地方上，这咋学，这咋办呢？人家不是说了吗？这个求法不懈，他还一直往外求，一直往外求，是咋回事啊？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求法不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绝学无为贤道人。绝学无为，他的心态是无为的，是绝学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什么都不学啊，并不代表着什么都不学啊。你说啊，这个也不学，那个也不学，就是说的是这都是无所得呀，什么都不学了，那就是断尽了，断尽了。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出世间的学，世间的也是学。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梦幻泡影，这个有一天的世界没尽，那一天的学都没有尽，都没有尽。出世间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佛说的法呀什么的，你这个学世间的种种的众生的心，你也可以学啊，你也可以学，都是你学习的对象啊。你不了解他，你怎么度他呀？这个地方上，你还这个学世间众生的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大乘小乘学，这个究竟义学，他跟每个人说的这个要学，那世间的这个也一样啊。善恶无忌，见到善的学学他，就是说的是他做了什么善，值得赞叹，我们也学；看到恶也要学啊，看看他怎么个恶法。你连恶你都不知道他，你就不成一个傻子了吗？所以说善恶无尽，哪个不是该学的？哪个都是学，哪个都是你的老师啊？哪个不是学？你一睁眼呢，从来都是在学呢。所以说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求法不懈，说法无吝。这个地方上呢，这个地方上这个鸠摩罗什说，说法无吝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说梵本啊，说这个地方是说的修说法是无师卷，无师卷。什么叫做无师卷呢？就是外道啊，外道的他就是有宗有派的，有宗有派就涉及到一个师。那么这个师跟弟子之间，他有严格严格的规矩，有严格严格的规矩。他教你这个，教你那个，但是他不会一下子教你尽，他会一点一点的，他不会给你把最关键的教了，把最关键的教了，你这弟子不就学会了吗？他最关键的，他就是握着不给他，这样的话，他的弟子才能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所以呢，这就叫做有师啊，这就叫做有师。而菩萨不是的，菩萨就是说他有的他恨不得全都给你，他都急死了，你咋还不明白呀？他是这样式的，他没有什么隐的，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隐藏。所以这个地方上叫无师卷，就是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有师呢？有师就是他握着不给，世间的这些记忆都是这样的，我握着不能给你，我握着给你，你跟我一样了，麻烦了，显不出来我什么了，显不出来我外道，他那是那样式的。那样式的，你就是这个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的就是尽的那个什么，尽其所怀。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说法无吝啊，说法无吝，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啊，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出入生死无畏，入生死无畏，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勤供诸佛故，勤供诸佛故入生死，人家是厌生死，怕生死。你这个地方生死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该入生就入生，该那个就是灭尽就灭尽，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 心无忧喜，不轻未学，净学如佛。这个没有学的人呐、啊，没有学的人，他早晚会要学的，所以你何必轻他呢？对吧？所以说没有学的，他你不要轻视他。这个净学如佛，他既然已经学了，他早晚成佛，对吧？他肯定会成佛的，所以你应该敬他，所以你应该敬他。堕烦恼者令发正念，就是说的是这个堕烦恼的，他就是由于他的知见不正啊，根本上的问题啊，根本上的知见不正，知见是邪的，所以才生了烦恼结，所以说的是这个堕烦恼者令发正念，让他就是说从那个不对的那个知见呢，要让他转变，与远离乐，与远离乐不为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学佛的求解脱的这种的，他是离欲啊，然后呢，他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就是心上就不在意的，不在意一切世间法，然后呢，每天呢有这样的功课做呀，该打坐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远离了世间法的种种的带累，它实际上是一个法乐呀，是一个清净之乐呀。虽然有这个清净之乐，也不认为这个清净之乐是贵的，也不认为这个清净之乐有多好。也就是说的是独善之道何足贵乎，这个僧肇法师是这么说的。你虽然就是没有这个世间的事儿，对你来说你都不重视不在乎，你在这方面是没有了带累，很就是有这种轻松之乐，但是也不以这个乐为乐、这叫与远离乐不以为贵。然后后面呢是说的是不着己乐生于彼乐，就是说的是咱们呢是这种的乐，那个世间的乐不是这样，世间的乐就是那种的啊，就是贪着物质享受，贪着那个的，他们要是开心啊，那他们开心也好啊，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看到别人的开心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呢，他有一种特点，鸠摩罗什说鸠摩这个不着己乐，庆于彼乐。这个地方上呢，就是别的那个经本上是这么说的：不着己乐，庆于他乐啊，庆于他乐。这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认为是说法没说过，这是无师卷。这个是按照鸠摩罗什的，鸠摩罗什他是翻译的人。你认为就你认为吧，你啥时候的认为都可以，你认为给别人一条参考吧。杨子涵，你看看前尾，你来一个我觉得，前尾说我认为，你杨子涵来一个我觉得，来一个世间法才是有所修有所得有所证。杨子涵上说法无吝，十曰就是这个就是按照鸠摩罗什说的，没想那么多，没事，你踹我可以，你踹完了我别忘了踹前尾呀。这个余柱断堕，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不着己乐，庆于彼乐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地方庆于他乐有一种解，这两个是一样的。在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愚痴凡夫啊，一般的人他只愿意自己乐，他看到别人开心他就嫉妒，别人要是苦了他就觉得哎呀看着我好幸福啊，他就会比较。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他对于自己的乐他生于着，自己的苦一苦了他就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说的愚痴凡夫是这样的。那个菩萨就不是的，他看到他就是虽然自己在这个地方是具足本乐，他看到其他人的那些乐跟自己不一样，他也并不嫉妒，其他人的乐也很好啊。他看到其他人的苦的时候，哎呀，就是说的不行啊，这还是他们苦，要让他们解脱，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苦心动欲令解脱，自乐不着。 就说他看到别人的乐，他不嫉妒，哎，很好啊，他们乐着也很好。他看到别人的苦了，他就是说的是感到他们很难受的，他就说，哎呀，这个人应该解脱。就菩萨是这样的，他不像凡夫似的，别人一高兴了，他感到不开心；等到自己开心了，就建立在别人苦了，才觉得自己开心。你看看啊，你们都活了80岁，我活了81岁，行了，我盖过别人了啊，就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你挣了1000，我挣了1100。啊，就行了啊，就是说的是在那个我无所谓，我在鸡窝里头我能当凤凰也是好的啊，我就是要当鸡窝里的凤凰啊，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宁当鸡头不做凤尾，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式的，就是我跟着别人比，别人一比那个别人一苦，哎，我就乐了，他是这样式的，我这个别人一乐我就不舒服，想到他乐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挣的多了，他开心了，那一嫌我挣的少了，好痛苦啊，就不舒服了。菩萨的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不着己乐，轻于彼乐。你要问老师，你不许你问老师，你自己有这个认为就自己认为吧，这有什么呀？我那个解释是鸠摩罗什的，我要参照鸠摩罗什的，人家鸠摩罗什是翻译经典的，我参照他，鸠摩罗什翻译经典的那个经典上是说无师卷，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为什么叫无师卷呢？是这样的，你的这个认为也可以啊，也没有说你错，你还要问老师啥呀？你别问了，你该问的问，不该问的我就拦一拦了，我在这就自作主张拦了，要是我拦的不对，老师会上麦的。你这个你也要问，你要问老师啥呀？你有你的认为，你说你的认为是对是不对，你想问个这个，你既然是你的认为，有什么对和不对呀？前伟说的有道理，有个道理就不对。就杨子涵，你多跟前伟说说，不着己乐，轻于他乐，跟慈悲喜人，可以吧，不说你也说了，哎呀，我的天呀，好吧。还有一个啊，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理解啊，都可以的，不是说只有一种理解的，那哪能行啊？随众生心现所之量啊，它是这样的呀，就是说以一音说法，那个众生听的那个都可以得解脱啊，都可以得解脱呀，它是这样的，你有自己的理解，你很正常啊，不光你可以有理解，别人也可以有理解啊。对吧，别人也可以有理解，所以说你们有什么理解，你们觉得不同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在这说，供参考吧。这个有个前提，就是并不是说我的理解是对的呀，你要是认为我的理解是对的，那可糟糕透了，那都不如关门算了。看看上面的那个讲到哪儿了，在住禅定如地狱想啊，这个地方在住禅定如地狱想，这个地方记住啊哈，到时候有师兄要问到禅定的时候，要不要给在住禅定如地狱想，这是咋回事啊？禅定不是好事吗？在住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缘观想，再来求见来求者为善师想。这个舍住所有具一切智，见毁戒人起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对待的问题，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叫妙观察智，也叫慧观，或者也叫做就是诸菩萨如何看待这些事儿的呀？诸佛菩萨佛法是如何看待这些事儿的？佛法看待地禅定就是什么呀？那是地狱。这个就是咋理解啊？这个禅定不是追求的吗？这个你说一个见性的人能没有禅定吗？这最近的那个师兄问的是，见性的人他咋可能不入很深的禅定啊？他肯定是要入这个几禅的，他一定要，你就像虚云老和尚打坐几天几夜不出来，这个见性的人他就也得这样，他要不这样他就不是见性，就是这样的想法。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禅定是分三种，大乘禅、小乘禅、凡夫禅。凡夫禅的特点是，你看我能定得了，你定不了吧？我刚才入定了，怎么了？我几天没吃没喝了，你不行吧？我飞到哪哪哪去了，你不行吧？啊，这是凡夫禅。小乘禅呢，就是哎，别理我，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我待的地儿，我不能起一点心啊，读就是这样的。 他不会来的，他有他自己的主见，他有他自己的主见。这个就是小乘禅是这样的，小乘禅是这样的，坏无上道，能烧众善，坏无上道，能烧众善，坏无上道。这个菩萨呢，他就知道这个凡夫禅跟小乘禅，这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有相的禅定太糟糕了，那就是地狱，那就是地狱。僧少说了，禅定乐，禅定虽然乐，但是呢，你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要是单着到这儿了，那影响你见道呢，影响你见道呢。所以说他想之如地狱，他不以这个为乐。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要分两层，我们把这个地方上再说一说，你别着急，我们最后吧，我想着把这个维摩诘经讲完之后，我们再总说一遍，把维摩诘经从大到小每一品的意思再给它挑重点再说说，不再发挥这个地方，我们能发挥结合修行，我们再说说。就这个地方上说禅定，鸠摩罗什跟僧肇说的，我理解的是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的，你要不要追求那个定相，不要追求那个有出有入的定，凡是有出有入的定，那个说不好听的是凡夫禅，说难听的就是小乘禅，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可不能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追求这个，追求这个就是说应该这么说，追求这个的人，那你就应该告诉他，就是再住禅定如地狱想，这非常非常糟糕的。他怎么个糟糕啊，能烧众善，坏无上道。有出有入的禅定就是这样的，它能烧众善，你啥都不干了，这是说世间法，坏世间法这个禅定。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无上道，就是单着到这里了，就是方便也都坏了，也都断灭了，坏无上道，两个都坏。你把无为归成一个跟有为对立的一个无为了，那个东西才是禅定，那不对。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地狱。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去修行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个入定的情况。咱们入的定啊都是小定，咱们入的定都是小定。你不知道啊，这个你要是真的就是玩这个禅定，你修这个专修这个禅定，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乐趣的。所以你知道吧，这个外道单着于禅定，欲罢不能，欲罢不能。所以说它可不就是地狱想吗？在那里头那个禅定的快乐，禅定的快乐，你西白粉的快乐是啥样的快乐，禅定的快乐比它的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所以你说想之如地狱想，对不对呀？你就是到了那儿，你想要不单着，你就是想要不单着，你那个心啊欲罢不能的那个劲儿啊，就是那个劲儿啊，就是那个劲儿啊，你知道那个戒白粉多难戒不？就那个劲儿难受着呢，可难受呢。你到了那里头的那个滋味，世间的这些全是垃圾，那个禅定的那个快乐那欲罢不能，所以说想之如地狱。那怎么去度那些求禅定的外道？你跟他有缘了再说，你跟他有缘了再说，这是一个。这就是你首先你跟他有缘没有缘，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缘没有缘，你可不能去攀缘呀，你可不能去攀。你应该这么说，就不要说咱们的角度，你应该说那些求禅定的外道他是最后怎么得度的呀？他当然是因缘所生法，他的因缘成熟了再就得度的呀。他因缘成熟了就得度，不说是求禅定的那个外道他怎么样得度的，就说小乘吧，小乘了他说就是说的是就是不受后有，我不再来了，就是说的所作一半犯恨一粒不受后有，他我就是不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小乘的那个，你知道这个怎么救度他吗？就是他那个不再来的，他单着到那个里面去了，他一认为那个是寂灭，他认为那个是涅槃，他入到那个深深的那个里头，他不能出来。这个菩萨是可以进到他那个禅定境界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就是在这个华严经里有讲过，这个初地二地啊，当然这个属于天台宗的原教菩萨，菩萨的他的这个随着他的无为的正知见的加深，他慢慢的也会起用的，他这个起用就是其中到了六地菩萨，他这个地方的起用就是世出世间的一切的禅定境界他都可以随便进出，太随便了，就像我们就是迈左脚迈右脚一样，他任何的禅定境界他随便进出，他就能进到小乘的那个寂灭无为。小乘说你别理我别搭理我，他进到一种深深的那种的禅定寂灭，但是在那个禅定中他能够他会看到那个菩萨，菩萨在那儿忙来忙去救度众生，但是菩萨的心态还是寂灭的，没有生一丝毫一丝毫念的。小乘看到了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了，他就从那个里头出来了，回小向大了。这个是这个华严经里面有说过，就是菩萨他可以深入到那个小乘的那个偏有为的，就是偏真涅槃里面的那个境界里面去救度的，是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外道的这个禅定啊，就是说有的甚至化成是土木金石啊一类的，他到了一定的因缘，一定的时候他因缘起现，他又起心动念了，他又起心动念了，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起心动念的，就是他压服的那个，他是那个就是他压服的劲他没有了，在这个施完了以后，那个过很久很久他又扶住不动的那个劲儿去掉了，那个动啊，动摇的那一块动的那个东西它又出来了，所以它各有因缘，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底是多少各有因缘，有的浅有的长有的短，这个说不准的，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这是说这个再住禅定如地狱想，再住禅定如地狱想，这是菩萨的。有的人就说了，那再住地禅定如地狱想，那我们这个我们怎么能啊，那是菩萨才能这样，我们怎么能这样，因为我们不是菩萨，所以菩萨怎么做的我们要学着去做呀，菩萨怎么个心态我们要学着呀，学着学着我们不就成菩萨了吗，这是这一个。还有在生死中如野原观想啊，去到一个就是这个园林里面呢，到那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观呢，那种景观就是在那儿了，就好像去放松啊，去这个游乐一样，那个对于众生来说这个是生死流转，对于菩萨来说的话那就是游乐游玩，那就是旅游，那就是旅游。这个见来求者为善思想，见来求者为善思想，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有人来求的，有人来求法的，这个不是说的是你做他的师，来求法的那个他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老师，他是你的老师。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越世王这个他出去玩的时候，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乞丐在路边都叫唤啊，然后唱歌，然后说的给他钱呀、啊、给他钱呢、啊、然后他没有见过，他说哎，这些人是干啥的呀，他们在说啥呢，然后大臣说哎呀大王啊，你有所不知，这些人是乞丐。然后这个大王非常有慧根，他说啊，你别看他是乞丐，他也是我的师父，你看着他是乞丐，对我来看他也是他的师父，你就是说的你不理解他，就是说你看他祈求他给我说法呢，你看他们说什么，你仔细的听，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国王啊，给我点钱吧，给我点钱吧，就是说你看我们啊以前也是国王，我们因为不给人家钱，所以我们现在成乞丐了，你这不是教育我吗，是不是教育我，我现在就是国王，我想到我要是不给人家钱，我下意识也会成为他，也会成为乞丐，所以我应该布施啊，所以说你别看他是来就是管我要钱的事，实际上他就给我布施的机会，他是我的善知识，他是我的善知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别以为乞丐的是那个管你要钱的，是那个是他占便宜了，你吃亏了，不是的，他也是善知识，他是我的善知识。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把这一段要讲完啊，这一段要说完它。见到那个毁戒的人就起救护想，那个所以说戒律它是保护人的，他是保护人的，他那个戒律他毁了，他没法保护了，没法受保护了，所以见到这种人是可怜悯者，就是说想想怎么样能够保护这个人啊，保护这个人呢、啊、就是见毁戒者起救护想，住波罗蜜为父母想，住波罗蜜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到彼岸呢、啊、智慧到彼岸呢、啊、就是这个是这个地方上这个智慧这个地方上啊，他才是法身的根本啊，法身的根本，所以他是我们的父母啊，他是我们的父母，他是我们的父母。这个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些啊，就是这些能够助你成道，它是有益的，它对你是有益的，所以这就是像眷属一样。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再往下还接着说不？其实前尾虽有理路，但是比理以前好点儿，理上接近了，以前完全是实。你不了解它，你可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随着你学，你觉得他就是说的妄想减轻了，你觉得他接近了，可能是这样。前伟师兄他以前他也是这样啊，他没有什么，他以前难道不接近呢？按照你这个接近，他一直接近，但是接近跟是，他这个地方，你们说吧，杨子涵，你说吧。 但是这虽然是这个，但是呢，前伟在理上的这个细致和深入，这个学习我是要学习的，我是要学习的。他在于这个，就是在于这个理上的铺陈，我永远不如他。他说的这些都是对我在这儿，就是非得让我说个法什么的最好的补充。我认为是因为这些我不行。关于修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不尽有为的这个还没有完。他知识也不一定强，但是他的理解还是比较有逻辑有条理的。再继续吧，再继续一段吧。到哪儿？要不到永始解脱这儿？发行善根无有期限，永始解脱啊！对对对对对，到这儿啊，到这儿啊，这个中住善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生生世世的，这个生完了灭，灭完了生，这个是无穷尽的。那这个善根这个也没有期限，也没有期限。这个期限的这个期就是边界的意思，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啊，是这个意思。以助晋国严氏之事成己佛土，他们各个国佛国都有什么向好的特点呢？向好的特点呢？净土西方极乐有这样的向好的特点，那么我将来也建立一个像西方净土这样的，所以取他们的长啊，然后呢学习他们是如何这样长呢？将来自己的佛土能够去也具备这个长相，也具备这个妙好庄严，也具备这个妙好庄严，这个行无限施。这个具足相好，行无限施具足相好，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就说了，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两一个，说的是两一个，一个是说的是这个施法，一个是施财，两个都具备，两个都具备啊，两个都具备，这就是行无限施具足相好啊，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除一切恶净这个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僧肇的意思就是鸠摩罗什跟僧肇的他们两个的意思啊，就是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强调这两个是连起来的。你这个大施舍什么都不要了，你那个恶你也除掉了呀，那个业你也除尽了呀。这个行无限施，你以为是布施给别人呢？你什么都不要了，也除了你的恶，也净了你的身口意。你大布施得到的果报就是净相之报，就是净相之报。这是这一个上课时间呢，到时间了，我知道到时间了。我的意思是把这个永始解脱说完它。对，有打出来了。这个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一而有勇。生死无数劫就是生死这个无尽的，生死是无尽的，但是呢这个你的这个愿力，这个愿力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你这个清净智慧，你这个愿力是就是是这个一直无尽的，一直无尽的。这个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不应该觉得这个佛法这个啊太高了太高了，算了我们不修了，不要这样，不应该这样。用智慧剑破烦恼贼，那个烦恼啊就像是贼一样的，你很难遣掉他，他侵入你啊，他就是你防了这个防不了那个，除非是你用智慧宝剑去除他。除阴界入，阴界入就是五阴六界，五阴这个十八界和六入嘛，我们说过，或者五阴三界和六入，就是轮回，出轮回苦海，出轮回苦海，你断了烦恼了，也就出了轮回了，出了轮回，那就开始救度众生了，就是呵护众生，永始解脱。出了这个轮回了，就是这个地方你先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得法身智慧，得法身智慧，然后超出轮回苦海，超出轮回苦海，超出轮回苦海以后，那就能够救度众生，然后永始解脱。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结束。有问题的话再等一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你还在不？
啊，我在，我刚才离开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啊，这一段这句都比较经典。那我们下周继续学习啊。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